谢谢主，谢谢主，都恩待我们。我们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的里面，没有什么你请不到的讲员，没有什么你听不到的好道。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在网络上找到张茂松牧师，要来给我们分享两个恶，恶就是那个恶，他等一下会解释两个恶在脖子上的恶。好，所以我们说三声哈利路亚，欢迎张牧师。
今天想跟你们讲一个题目，叫两个恶，一起说。从负重之恶到恩典之恶，一起说，来。负重之恶到恩典之恶，再来一次，来。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29节、3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耶稣在这边最后他说，你们来要负我的轭，表示前边有一个轭，劳苦担重担的轭。这里有两个，前面一个是一个重担的轭，后边一个轭是一个恩典的轭。这什么是轭呢？这是犹太人就很习惯，以色列就很习惯，他们耕田就是牛的身上所负的那一个轭。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吧，在以前早期的时候，牛身上所背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做轭。他说犹太人劳苦担重担，当时犹太人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重担？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有生活的重担，他们有律法的重担，他们有罗马人所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所以你看，当时有很多人到耶稣这个地方来寻求病得医治，寻求生活得解决，是寻求他们的问题得祝福。整夜什么鱼都没有打着，耶稣来了，叫他们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于是下网打鱼，于是就打起了两船的鱼。在海里头遇见了风浪，耶稣起来斥责风浪。你看见这是什么样子的重担？这叫生活的劳苦重担，这是生活的劳苦重担。当时很多人有这些生活的劳苦重担，不但是这样，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重担？他们有律法的重担，他们有犹太人的律法在他们的生命中间，让他们里头常常被定罪。那个生命中间告诉他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做了这个叫犯罪，做那个上帝不喜欢，再做什么会被咒诅。所以他们就活在这种恐惧、这种重担、这种压力的中间。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恶，那个恶是什么？那个恶是因着律法所带来的，这是恶因着律法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恶。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恶，那个恶是什么？另外一个重担是什么？是罗马人所带来的。所以呢，他们会来到耶稣这里问说，交税给罗马人可以不可以？好，交税给罗马人可不可以？这就是他们从罗马人身上所给他们所带的，因为罗马人是统治者，所以在他们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次等国民。所以你看到耶稣曾经讲说，有人强逼你们走一里路，你们就走两里路，记得吧？多走一里路的故事。什么会强逼他走一里路呢？就是当时罗马人啊，罗马的军人啊，如果自己背着担子，自己拿着东西，看着犹太人，随便哪个犹太人都可以找他来说，帮我背，他就得帮他背，背他走一里的路。他如果他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就你多走一里路。你看他们有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就不得自由。那个不得自由在哪里？那个不得自由是因为罗马人所给他们带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时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很多这种生活中间的问题，他们有很多这种律法中间的问题，他们里头有律法上各式各样安息日的问题。记不记得耶稣在跟罗马人跟犹太人的冲突，很多的冲突在安息日的上头，记得吗？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瞎眼的，记得哈，就被责备，你怎么在安息日治病？耶稣让一个这个瘫子哈，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得到医治，他们就很生气，说你怎么在安息日让他可以得到医治？然后呢，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田里头，就掐了一些麦穗来吃，他们就很生气，你们为什么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不可做的事？你看见他们里头有个重担，安息日应当是恩典的，但对他们来讲变成了重担。看到没有？安息日应当什么？不要上班了。告诉我是不是恩典？ 太好了，最好天天是安息日嘛，对不对？最好天天不要上班嘛，不要上班了，应当是恩典的，但对他们来讲变成的是他们的重担，很担心在这一天的时候会得罪上帝，很担心在这一天的时候会做错事情。他们到外边走一圈，外边这个上个街买个东西办个事情回来，吃饭的时候没洗手，立刻被定罪。我也常常因此被我老婆骂，说你又没有洗手。他们就常常被骂，常常被定罪。耶稣的门徒出去也是走了一圈回来，用熟手吃饭又被定罪，没有洗手吃饭这个也被定罪啊。然后呢，他们还有那种交圣殿税的问题。你看这是什么样的？这是叫做律法所给他们带来的重担，律法给他们所带来的重恶。所以耶稣当时会有一个叹息，说以色列人像是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有律法但他们没有牧人，他们有文士但他们没有牧人，他们有会堂，他们有圣殿但他们没有牧人，他们有祭司但是他们没有牧人，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人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很多的重担。他们来到了耶稣的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当时为什么会那样的轰动，就是他帮助这些人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成为了他们的安慰，成为了他们的扶助，成为他们生命中间的故事，带来许多许多的神迹。弟兄姐妹，历代以来耶稣都是在教会的中间，在每一个世代因着他福音传到那边，都是许多人的生命得到祝福。所以当日耶稣说的话，历代都在向世人呼喊着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劳苦，我们一起说，来，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主面前来就可以得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日有劳苦重担，告诉我今天有没有劳苦重担，有没有劳苦重担？前两天郭代君姐妹，也是一位基督徒哈，那么她把这个蒋中正的日记跟蒋经国的日记都送到哈佛的胡佛研究所去的哈，就是她。那么她是算是这个两蒋日记的非常精彩的这个研究者，也是一个基督徒，她的那个是我们冠少林姐妹的这个大嫂哈。那么他就在一个演讲里头，他说蒋经国的日记，他说蒋经国在他日记中间写的，我的一生就是一个字，苦啊。蒋经国他写他的日记，他说我的一生就是一个字，苦啊。如果你去读他的故事，真的蛮苦的，真的，你稍微读，我很少人去读蒋经国的故事啊，你读了以后就发现啊，真的是很苦的。好了，你知道昨天的时候，我的这个 Facebook 的小编，我猜应当是姓于帮我贴的，他就贴了一篇我的短文，贴到哈拿的这个祷告，然后就写了几句话。他说哈拿的，就我讲哈拿很苦嘛，到上帝面前这里祷告，好，那么他就说，如果你心里有什么苦，请你写在这个上头，我会为你祷告。可是不得了，不得了，你知道两个小时有多少个贴文吗？你知道两个小时有多少个请求代祷的贴文吗？260多个，两个小时260多个。你看一下他们贴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啊，请问这是他先生的名字，祷告，他说他得了什么呢？巴金森，这年轻就得了巴金森。然后这里是为他自己祷告，怎么样呢？他得了这个胆固醇啦、血糖啊、血栓啦、等等等等，这个肾的问题啦。这个又一个，请为我的儿子祷告啊！再看下边一个，来，你看这是什么呢？我的免疫系统，请为我祷告。我面对工作压力、心态很悲，请牧师为我祷告。在韩国留学多年，毕业后因为疫情一直找不到工作，请我身体也被压得很糟糕了，为我祷告。最近工作好像无力，为我祷告。我是单亲妈妈，为我祷告。我担任业务员，不知道怎么样做业务，为我祷告。这个是吧？我希望赶紧怀孕，请为我祷告。这我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请为我祷告。再看一下，你看写不完了，写不完了，你知道吗？写不完了，一直写下去，一直写下去。还有一个，再看下面，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 有一个说没钱，哦，对对对，他的祷告缺钱，只有两个字，为我祷告缺钱，你要怎么回答他？你知道他们写的这个祷告事项，我不只能够只在我的上边啊，你知道我得真的祷告，你懂我的意思，要不然我不就在骗人的吗？所以你知道我的小编正找我的麻烦，你知道吧？他把这个贴出来了，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就回他们的，一则一则的回，因为人家要你祷告你就得祷告嘛，要不然你不是在骗人吗？所以我一则一则的为他祷告。到了这里，哎，他说缺钱，你要怎么祷告？那我告诉他，我说第一个好好工作，第二个认真生活，第三个少乱花钱。哎哎，我告诉你哈，我打字很快，你知道吗？我打字，你记得以前如果有人看到说教会里头的祷告是网上祷告的时候，我在线上就直接回所有代祷事项，他贴一则我立刻回一则，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的打字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你知道我打到昨天晚上几点钟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就回他们的这个代祷事项，一则一则的回，一则一则的回，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回，要不然的话你就在骗人嘛，你不可以说这种话在骗人嘛，你了解不？我就看到美国很多这种牧师在骗人。美国的牧师，我告诉你，真的干很丢脸的事情。他一些神医不到家，然后说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你就放在一个信封袋。他那个信封袋是什么信封袋呢？那个信封袋是一个奉献信封袋，然后把你的祷告事项写在上头。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好丢脸，我觉得牧师做到这样真的是好丢脸。所以人为了要祷告了，就把奉献就塞多一点，听懂我说的，塞得多的就会放在上边嘛，好放在上头。但是很多时候是钞票抽掉了，然后信封袋丢得满地都是，丢得满地都是，还被登在新闻上，被骂得很惨。所以我看过这种新闻，所以我知道他们上来要祷告，我就一折一折为他们祷告，我就一折一折，你知道我一直回到昨天快十一点，就晚上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回他们的代祷事项，回到，哎，弟兄姐妹，人真是有好多好多的需要，你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需要？告诉我有没有？耶稣说很简单，劳苦担重的人怎么样得安息？第一个到我这里来，一起说到主这里来。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说我也来了，但我没有得安息。哎，不是你人走到这里来就得安息，所以到我这里来，并不是说你一定到教会里头来，你一定到圣殿里头来，你一定到什么样很神圣的地方去？不是，不是，不是。主在哪里？主在心里。Amen。所以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啊，但我们的敬拜都不太唱那首诗歌，每次都是我点了他们才唱 Down on my knee， 记不记得这首诗歌？不记得了。他说跪下来就找到了上帝，不在高山，不在深谷，当你跪下来就面对了上帝。我好喜欢这首歌，我好喜欢。哎，等一下唱这首歌好吧，等一下就唱这首歌，本来我选的另外一首歌不要唱，就唱这首歌 Down on my knee， 如果不会唱也得唱。只要跪下去就找到上帝，到主面前来就是跪下来就到了主的面前来，不必特别找一个地方。我就记得是卫士里约翰的妈妈，她有14个小孩，所以非常辛苦，你知道那个当时这是工业革命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每一次这种转换的时候都是社会中间非常辛苦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传统的工作的人都找不到工作，了解我的意思？如同现在产业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多40-50岁50多岁的人非常辛苦，因为他会找不到工作，如同以前踩三轮车的人，计程车出来他们非常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立刻失业了，他们就立刻失业了，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妈妈非常辛苦，怎么办呢？他妈妈说，他说我就是把我的围裙把我的头一包坐在那边，他说把围裙，英国人的围裙都裙子都很大嘛，他把这个裙子捞起来把头一包，就是他的圣殿。弟兄姐妹，到主面前来，双膝跪下就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来做什么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这一切交给他，他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祷告 祈求和感谢。你说牧师我也祷告了，没错，你祷告了，但你根本不相信。你祷告了，但是你根本没交出去。你跟上帝讲了，讲了跟没讲一样，讲了跟没讲一样，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记住，因着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他的供应，他的慈爱，他的眼光，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交给他就是放心，交给他再也不管了。比方我们到了医院里头开刀的时候，告诉我医生都会给你打一针叫做麻醉针，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原因，打了麻醉针你就不痛了哦。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原因，打了麻醉针你就不会管它了，医生就可以放手在那边做了。你看到没有？躺在手术台上，你把你的性命交给了医生，你放心的交给了医生。你坐飞机的时候，你会一直去告诉驾驶怎么开飞机吗？告诉我会不会？你看驾驶舱关得紧紧的，就是不允许你进去的，因为你不可以吵他怎么开飞机，开飞机是他决定的，你就安心在后头坐着睡一觉，起来的时候飞机就着陆了。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交给他，这就交给他。你在餐厅里头用餐的时候，你会问厨师怎么做菜吗？你不会问。你如果去管到厨师怎么做菜，你下次休想在他那个地方再吃饭。你就安心的坐在那里，他做好你就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敢把你的生命交给驾驶，交给医生，交给护士，交给厨师，你为什么不敢交给上帝？你为什么不敢交给上帝？ Amen。 欢欢喜喜的交出去，拿都不要拿回来，想都不要想。交了以后，还有中文字很好，交了以后下边一个字叫拖，交了以后就拖了，你就不管了，你就不问了，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了，到主面前来，放心的交给他。一起说，放心的交给他。很多人说啊，我大哥不会有神迹，问题就在这里，你里头的那份疑问，以为你不会有神迹，问题就出来了。你就是相信一定会有神迹，绝对会成就，100%会成就。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一起说，今天会有神迹。你可能说牧师啊，不可能的，不，那是耶稣说的，不是，那是圣经讲的。希伯来书上面的话讲什么？到主面前来的，第一个必须信有神，第二个要信他要赏赐寻求他的人。你记住两个信，第一个你到主面前要信有神。你今天会来当然是信有神你才来的嘛，要不然你来这里干嘛？你一定都信有上帝所以你才来，大部分都是这样嘛。然后呢，你不但是信有上帝，而且呢相信今天上帝在这里要对你说，孩子我好喜欢你来哦，孩子我好高兴看到你哦。你要相信耶稣上帝在那里说，孩子来，你要什么东西统统是你的，你要什么东西统统是你的。这边的阿们比较大声，这边比较小声，是因为我戴了耳塞在这里吧？是啊。OK OK， 好，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主必使你得安息。但是记住，来的时候就是祷告他，来的时候就是相信他，来的时候就相信有恩典。像昨天我为他们这200多个人祝福祷告的时候，我每一个祝福我都相信上帝，这个人生命中间要有神迹，这个人生命中间要有神迹，这个人生命中间要有神迹。我就是这么简单的相信。我每次为人祷告的时候，我都相信上帝啊，今天晚上他要睡得着，我就相信上帝啊，今年他要怀孕，我就相信上帝啊，今年他要有恩典。弟兄姐妹，那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信心，那个就是我们单纯的信心。这样相信当然就会有恩典，这样相信当然就会有祝福。你在上帝面前带着强烈的信心。我看到雷姐在那个地方，我就想到前两天是蒋夫人的这一个安息，这个安息的追思礼拜哈，17年的。那么我就听到他们的常委，他们印在节目单上面有，蒋夫人在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蒋夫人带着他们妇女祈祷会的人在一起读的圣经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经文帮我们打一下好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你知道那一天在他们的那个追思祷告会上头，本来我预备了另外的都经文，但我坐在那边我就在想，如果蒋夫人今天在他们的中间会讲什么经文，我就想到就是这节，就找出来了吧。哦，对，就是这里，我们起来读，来。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下边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我们再读一遍第八节第九节，来。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蒋夫人在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对他们那个祷告小组的那些妇女们说的这一节经文。你知道我很感动，我感动在哪里？当时大家看见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蒋夫人在那边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蒋夫人在那里说什么呢？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鼓励他们要有信心可以站起来。哎，我真的要在这边为夫人做一下见证哦。你们知道这个蒋夫人在最后一篇公开的谈论中间对国民党的，我忘了那是个什么聚会，是全国的代表大会还是什么，他说了一个老干新知，然后说了另外一个我必再起，记不记得？大概没有太多人记得，记得人大概都很有年纪才会特别记得。一个讲老干新知，一个是我必再起。我记得当时全国的人看到报上面讲说我必再起，就以为这个老太太想重新拿回政权，有这种感觉哈，想重新拿回这个权利。后来我仔细去查了一下，我才发现这一个经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民国29年。蒋夫人第一次用这话，这话又在哪里？这话是在伦敦圣保罗教堂1666年烧毁了重建，重建的时候那个负责的那一位爵士说，这屋顶上正中间弄一个石头，弄个东西做正中心摆在那里，结果呢他们的建筑工人就在那个坟场中间找到一块墓碑，那个墓碑写的那个拉丁文写的就是我必再起。哎，墓碑上写我必再起是什么意思？告诉我，教会的墓碑写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一定知道吧，是什么意思？复活的意思吧，对不对？人死亡了，但面对死亡的时候相信什么？我会复活。所以蒋夫人当时就讲，她说虽然这个日本人打过来，我们的这个政府什么都撤退到大西方去了，大后方去了。他说但是呢，西方以前中国的西方是落后的地方，是精英分子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因着这次的战乱让中国的精英分子到达西方，让中国的公司到达西方，让中国的建筑到达西方。他说这件事情好得无比，所以他说我必再起，我们一定可以站起来。这我是说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话，从来没有人说因着这一个中日的战争给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但蒋夫人在29年前就讲这话，这个人有信心，这个人能够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弟兄姐妹，你要在绝望中看见希望。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向来就是在死亡中看见复活，在失败中看见反败为胜的恩典，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在黑暗中看得见阳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你是新天教会的会友，你是神的儿女，你在这个地方要相信，我因为有上帝，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把我打倒。 Amen。 我所有的难处只是把我逼到上帝面前来跪下，所有的难处只是锻炼我这个人生命要变得更强壮，所有的难处不过是改变我这个人变得更可爱。上帝不是让你变得更老，上帝是让你变得更成熟。上帝不是让你变得更老，而是让你变得更可爱。 Amen。 你要有这份信心在上帝的面前。然后第二个他说什么呢？到我面前来以后，他说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一起说，学主的样式。再说一遍， 不但要到主面前来祷告来交托，你还有一样事情，你要学主的样式，不是单单来交托了就算了，不是的，而是要到这里要学主的样式。什么叫学主的样式？就是学主里头的态度。我们原来学的什么？原来学的是世界的样式，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走，这个世界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世界用什么我们用什么，世界穿什么我们用穿什么，这不见得一定是错，但有一些东西要留意，那里头属灵的世界要留意，那个态度要留意。我们学这世界的样式，所以呢我们学会的时候学会增进，学会比较，学会弯曲，学会诡诈，学会计较，这个就是我们跟世界学的。好，这就我们是跟世界学的。所以你看三字经上面说，人之初性怎么样？性本善，性相近。什么东西相远呢、啊？性相近。什么东西让它变得不一样？外边的环境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外边的学习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外边的教导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原来都是善良的，但是这个世界教我们就跟着他学，我们跟着他学，我们跟着他学，所以才会有的什么泰山人猿的故事啊，才有什么狼所叼的小孩的故事啊，就是因为讲到说，当他活在猴群中间的样子像猴子啦，当他活在狼群中间的样子像狼啦，讲的就是这样子了，很简单的，很简单，一样一样，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教我们 ，Facebook 在教我们。YouTube 在教我们，这个电台在教我们，三立在教我们，什么这个什么反正就这一类都在教我们。好，三立在教我们，民视在教我们，中天在教我们，所有东西都在教我们，所以把我们里头教的乱七八糟。记住，来到上帝面前重新学过，把这些东西用电脑的笔 mark 起来。然后按一个 delete 键，全部都把它 delete 掉，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重新写。你知道，当我们学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好多的苦毒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放不下，我们气不过，我们饶不了，我们忘不了，我们吞不下。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吧？你不但有外边的苦，这个东西让你苦啊，放不下让你苦啊，气不过让你苦啊。好，气不过让放不下的结果就把你压死了，吞不下的结果就把你噎死了，气不过就把你憋死了，饶不了就让你恨死了，忘不了就让你苦死了，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哎呀，真是苦啊，真是苦啊。你看这是什么？因为这是这世界上面教我们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能够转过来，我告诉你，你到主面前还是不会得安息。不会得安息不是因为外边，不会得安息很多的原因是因为里头，里头的比较，里头的计较，里头的忘不了，里头的放不下，里头的过不去，里头的吞不下去，这些东西就把你憋死了，就把你气死了，就把你闷死了，就把你压死了。不是外边的压死了，是这些东西在你里头把你压死了。到主面前来，你下边一件事要学主的样式，一起说学主的样式。学主的样式，你就会发现不需要比较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一起读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看，他说你学耶稣的样子，耶稣原来有神的形象，但他不因为说我是神，所以呢上十字架，圣灵你去上十字架，圣父你去上十字架，没有没有没有，上十字架我来上，这个叫做虚己。这个叫做不比较，这个叫做不比较，你知道，所以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苦就是因为比嘛， 像我们牧师喜欢比教会大教会小，人有够恶心，你会不觉得真的很恶心，对不对？我们牧师会在那里比比什么呢？比你的名声排在前头还是排在后头，有够恶心的，你会觉得这种牧师很恶心，对不对？牧师很恶心是因为跟你们学的。告诉我们里头有没有比啊？你开 Benz 汽车，你开 BMW， 你开这些，我开特斯拉好不好啊？你开特斯拉，我要开特斯拉 2.0 3.0， 乖乖，你看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哎呀，比来比去真是气死人啊。如果你知道你是王子了，告诉你还有什么好比的？如果你知道你是钻石了，告诉你还有什么要比的？一起说不比了。因为你知道你是王子，你就不比了，因为没有人会比你再高了，没什么好比的。你再大的总经理，你再大的财主，我告诉我老爸都比你有钱，哈利路亚，谁能够跟我比啊？因为我老爸最有钱了，你还能够跟我比？你说你地位很高，我告诉我老爸是万王之王，没有一个比他更高的了，可以吧？没有一个比他更高的，我是他的儿子啦。阿们。学主的样式就不计较了，一起说不计较了。你会有很多不公平，有很多的委屈，想想主会怎么样。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遇到门徒的时候，问门徒说什么？你们有吃的没有？乖乖，你要问他有吃的没有，你应当把他找来问他说，你昨天为什么三次不认我，对不对？你要问他为什么三次不认我，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在里面说冤枉，你们没有一个人在那边说不应当，没有一个人为我争，你们有需要我都帮你们。哎，耶稣不计较，心胸放宽一点，吃点亏什么关系啊？学主的样式你就放下了。马太福音26:39，我们一起读来。这是耶稣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怎么样？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在科西玛里跟父祷告说，父啊，如果可以让这个杯离开我，干嘛一定要上十字架？让别人钉十字架都可以，干嘛一定是我？但他最后说一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天这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相信他所有做的决定每一样都是最好的，他所有做的决定每一样都是对我有益处的，不是对我有益处的不会发生。一起说，与我无益的不会发生。一起说，再说一遍，大声的说，发生的每一样一定对我是有好处的，对我绝对是有好处的。哎呀，当时我发现这个太太孩子去美国了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去，你不知道那有多苦吗？我看到别人去我羡慕的要死，为什么我不能去？你知道有多苦吗？苦不堪言啊。好，那15年的日子像在地狱的日子啊！哎，现在回过头来想，感谢上帝，过那15年的地狱的日子，现在才有恩上加恩的日子啊！感谢上帝，主做的是比我好嘞，主做的真的是比我好嘞。以前大学的时候追一个女孩子被甩一次，追一个被甩一次，哎呀，真觉得真是呕到极点啊！感谢上帝，幸好他们都甩了我，没眼光才会娶到好老婆啊，哈利路亚。哎呀，好多好多啊，都是当时以为说为什么是这样，今天才发现原来通通都是恩典啊。以前呢，我们要买一块地，那块地啊就是现在 Y7 车站环状线那个什么那个汤泉边上那个车站啊，那个车站站体那个地方，我们买的地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结果啊就被人家中途啊把它夺去了，真是夺去了。我们去投标嘛，来告诉我们怎么写标单的那一个律师，第二天自己也去投标。 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恶啊？你知道气的简直是，我们说他教我们怎么写标单，所以我写的标单多少钱他知道不知道？然后呢他就去写一个标单比我多1000块，你知道吧，比我多1000块，告诉我当然就被他拿去了吧。我告诉你，我气得无语问苍天，我说上帝啊，这是什么故事啊，这是什么故事啊。我跟你讲，他投标完了2个小时就到我的办公室三明堂，我的办公室里头，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头跟我讲，身体发抖啊，真的在发抖啊。他说，张牧师，你要花多少钱把它买回去？我说你把它买掉了，现在转手卖给我啊，你就赚这个钱啊。我说这个钱你还敢赚？我说不卖给你。我说我知道你背后，我知道你背后姓罗，你不知道是谁啊？我说是罗董叫你做的。我说我知道，我说你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边上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不跟罗董做生意，我说要买你就买去了。现在我发现幸好没有买到，因为买到到现在还没有礼拜堂，动弹不得，还在那个地方。现在就是那个站体嘛，知道那个站体吗？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盖礼拜堂的地方啊。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一起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现在你流泪的是，你要感谢上帝，一边流泪一边感谢上帝，上帝太好了，上帝太好了，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恩典在那个地方。放得下，就是因为主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主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好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赶紧看了下面。放得下是因为我信得过上帝的爱，他不会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学主的样式，就饶了他吧。一起说饶了他吧。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心中会不会恨得牙痒痒的？会不会恨得真是牙痒痒的，真想吃他的肉，扒他的皮。那想想耶稣吧，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学学耶稣吧，耶稣说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想一想吧，你不能饶别人，对不对？可是你我也不是好东西，同意不同意啊？
同意
啊，你我也不是好东西，只不过现在吃了点亏。但是告诉我，我们里头有没有弯曲啊？有没有诡诈？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有没有不能见光的事情呢？上帝免了我们的债，记得主导文上面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不追索你的过去，你也不要去追索别人的过去吧。学主的样式就谦和一点咯，他是君王，身在马槽中，他是君王却愿意为人洗脚，他是君王，他却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学习他，学习他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成功，学习他把镁光灯照在别人的身上，学习他把大位让给人，把机会让给人，把好处让给人，最后最后最后富足的恶。一起说富足的恶。前边是自己的恶，是世界的恶，现在上帝说放下来，背我的恶。原来我们背着别人的恶，背着世界的恶，背着罪恶的恶，背着仇敌的恶，现在脱掉这些恶。以前我们背这些恶的时候，这些恶就是我们的主人，撒旦是我们的主人，贪婪是我们的主人，金钱是我们的主人，仇恨是我们的主人，情欲是我们的主人，谎言是我们的主人。这些恶让我们汗流满面，这些恶让我们气喘如牛，让我们腰酸背痛，让我们叹息劳苦，让我们苦不堪言。 上帝说脱下来换他的轭，原来背他的轭的时候你是听命于他，原来背他的轭的时候你是不自由，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原来背他的轭的时候你是被他奴隶，你是被他压榨，现在你脱下这个换上主的轭。主说换一个担子换一个轭，换一个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耶稣做你的主人。换一个轭就是听凭主的差遣，听凭主的调度。父主的轭干嘛？父主的轭你就成为一条滋润人的江河，让你周遭的人变成葡萄树，变成苹果园，变成这个什么，变成这个香蕉园，变成这个释迦园。富足的轭你就是点亮一盏灯去照亮别人的路，富足的轭就是让你成为一个让人发光的舞台，不是我上台唱戏，是我搭个台让所有其他的人上台唱戏，这个叫做富足的轭。弟兄姐妹，你很有恩赐，但是我告诉你，千里马不上鞍，不肯负轭，永远只是一匹野马。我再说，请你把这话记住，千里马不肯上鞍，永远只是一匹奔驰在山林中间的野马，哪里都到不了，什么事都成就不了。汗马宝马，汗血，这个汗血宝马，就是因为上了鞍，关公骑在上头，成为传唱千古的名马。很多人很有恩赐，但是呢你就是不肯上鞍，你很有办法，你很有想法，所以你觉得没有一个鞍是可以上得了你的背的，没有一个轭可以放在你的肩上，上帝也没有办法把任何一个责任放在你的身上，上帝也没有办法把任何一个事工放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一辈子就是在山里上，这个山跑到那个山，那个山又跑到这个谷，跑来跑去，最后你发现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脚也走不动了，人生已经所剩无几了，以前可以飞奔上山，现在一步一步走不到三分之一，你就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快点上鞍，快一点负主的轭，跟主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仅在主的面前要得安息，我来到主前要交托，我来到主前要学主的样式，我来到主的面前还要跟主讲给我一副轭，我愿意负这个轭。我们去起立唱 Down on my knees。
Thank you.